在我旁边的呢是 Brian 啊，林明亮，他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华金资讯的。那我们两个在很多的企业客户那边协助客户把他们的系统搬到云端上，所以今天的 session 我们会去学提醒大家一些说，你在搬的时候你需要考虑的一些事情，以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以及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你有很多的一些的状况需求是，你需要公有云跟你的资料中心去建立一个混合云的一个架构。那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你需要考量注意的地方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怎么做？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是说，我们会 share 一些我们跟一些友商竞争对手的一些的。比较重要的部分的差异，我们在今天这一个 session 也会 share 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减少大家去比较的一些的时间，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请那个我们的明林亮来跟大家 share 一下，
各位好，我是 Brian。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今天的 session。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讲云，那我们通常会思考说什么是云？那我们在我们这个云端的基础上面，我们泛指说 cloud 是一种可以用任何的 device，包含你的手机、平板、PC 或者是 tablet 这些。透过任何可以提供网络服务的存取接入点来去获得运算资源的服务，这是广泛的定义。那么事实上呢，在严格的定义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有这样子的定义。云端公有云，它必须要有 self service，然后当然一定要有网络存取。当然，它可以透过资源共享，然后提供给多株用户，然后呢有具有延展性的伸展功能。当然，最重要的是以量计价，你用了多少，你就必须付多少。那么在云端服务的种类里面呢，我们大致分为三个大类，就是 IaaS、跟 PaaS、跟 SaaS。我相信这一个三个图片不断的在各位曾经参加过任何的 session 里面不断的重复的出现了这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三个服务类别的差异点呢？我们下一张 slide。过往呢，左手边呢就是各位家里面的机房你必须从 networking storage server virtualization，甚至有一些人的企业环境里面可能还没有 virtualization。那上至 OS、middleware、runtime 的 server，还有资料 application，都是由您自己来运作、来做管理、来做规划。那么在 IaaS 呢，OS 以上各位管理，OS virtualization 层以下交给云端的 provider 来管理这一件事情。那 PaaS 呢更简单的，您管 application 跟 data 就好了。那 SaaS 呢，不，你只要有账号跟密码登录来用就好了。我们很简单的区分了这四个的差别点。那么呢，Azure 它提供了这么多样性的服务，有 caching 有身份认证有 CDN media service，当然最重要的 virtual machine network service、mobile service、资料储存，还有网络虚拟网络的提供。那我们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呢，我们和客户还有我们的朋友们讨论了很多有关于这样子的服务。我们归类了下面五项，也就是最常我们看到我们的客户使用的服务有哪一些？那当然就是虚拟机器云端服务，还有虚拟网络，再来还有储存体跟资料库的服务。这五项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使用在云端服务上面最多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虚拟机器。我想每一个人在使用到虚拟化这个服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在考虑说，我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虚拟机器？我建立虚拟机器跟我以前使用的方式有没有任何的不同？那它会不会影响到我现有的工作？我能不能够更快速的去完成这一件事情？这一直是我们不断思索的问题。我们很简单的，你可以就从 create 一台虚拟机器来使用 Azure。当你决定开始用的时候呢，你选定你要用 Windows 还是用 Linux，OK，再选定机器的 size，接下来按下 Submit 之后开机，它就帮你搞定一切。 那这整个时间大概是多久呢？五到十分钟之内，你会拿到一台虚拟机器，你可以从任何的远端接入点连进去，或是从虚拟的私有网络连接进去到这台机器上面。那它支援什么样的应用伺服程式呢？当然 ，SQL Server 不在话下 ，Windows Server 是肯定是要的 ，SharePoint、BaseTalk、System Center。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微软的产品 Application Server 在上面都可以被妥善的支援，您可以妥善的利用它。那当然，客户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或是在座各位心目中一定有一个疑问：那我如果不用 Windows 的 Platform 行不行？行。我们不是只有支援 Windows， 作为一个扩展的公有云提供的平台，我们不再把我们的专注力只局限于在 Windows 的 Server 上面，我们也支援的 SUSE、Open SUSE、CentOS、Ubuntu、Oracle Linux 这一些。好，过去曾经跟微软是在处于一个竞争局面的伺服器平台，我们也提供支援。那么呢，在您各位使用在 Azure 的时候，我们 predefine 了一些我们讲 image 档，这些 image 档有 Server 2018、2012、R2， 还有装起来就有可以使用的 SQL Server 2012、2014，装起来就可以使用的 Visual Studio、BizTalk 等等，我们也提供了这样子资源的一个管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虚拟机器的 size。好，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有 A0 到 A4。这五种 sizing model， 那么各位如果再仔细看一下的时候，会发现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就是它们之间是呈倍数成长的。各位可以看一下 CPU 的扣数，这边 A0 呢是 shared， A1 的时候只有一颗， A2 的时候有两颗， A3 的时候有三颗， A4 的时候有八个 CPU 颗数。那这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在公有云的世界里面，我们鼓励我们的客户遇到 bottleneck 或者是 application 需要扩增的时候呢，采用平行扩展的方式来延展你的应用程式架构。那么呢，各位又会问到一个问题，那价格怎么算？刚刚好就是一倍、两倍、四倍跟八倍。各位可以试想一点，如果今天一颗 CPU scale up 上去之后变两颗 CPU， 跟我有两台一颗 CPU做延展性扩充的话，当我出现单点失败或是机器 fail 的时候，我还有一台机器在旁边 standby 在等着接手。这个是我们想要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云端的服务里面呢，我们的口号是 scale out first， scale out first。 那么呢，有一些伺服器它可能对 memory 的需求比较大，我们也提供这样子的 service 给我们的客户。好，那当然，最大的重点其实就是在于 disk 的扩展。好，比较大的 sizing model 上面呢，你可以有16颗 disk， 每一颗 disk 呢大概是500个 IOPS。好，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16个 disk 你可以拿到8000个 IOPS。换算成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 storage 的话，我们 storage 通常一个 enclosure 大概是2000个 IOPS 左右，所以有8000个，你至少要买3到4个 enclosure， 那你试想这样的成本要花多少钱？但 Azure 很简单，它就给你16个 disk， 您自行运用。好，如果我需要大一点的 CPU，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的话，我有 A8 跟 A9 的 size 来做这些事情。它搭配了一定程度的记忆体，那同时呢，它走的是 10G 的 bandwidth， 资料磁碟的个数也是16颗 ，OK。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那我补充一下，就是在网路的部分，很多客户在 planning 的时候嘞，都会问我们一件事情，是说 Azure 有没有网路频宽的限制？其实没有，你不需要跟我说，你需要多大的网路频宽，因为我们所有的计价单位是网路的部分，是你实际流出资料中心的流量。那唯一我们要确保你拿到的每一个 VM 的效能，所以我们会在 VM 里面去设定你的刚刚讲的 computing power。所以 除了刚刚的 CPU 的扣数 memory 之外 ，disk 我有16颗 disk 可以让你串成你要的 IOPS。举例来说，你要8000个 IOPS， 你就把16颗硬碟串起来变成一颗哈迪。你可以去实测看看，你可以拿到真的几乎是8000个 IOPS， 非常非常贴心。如果有 miss 的话，就是 miss 1到5啦，就是7995，类似像这个数字，好，所以你会拿到非常足够的 IOPS。另外一个就是网路 ，OK， 所以每一个 VM 里面，我们都会给你一个最大你可用的网路，俗谱，它是俗谱，啊，所以意思呢，举例来说，像你拿到 A8 这个 size， 你这一个 VM 最大的俗谱 10 G。就这一个 VM， 所以你如果有两个 VM， 代表什么意思？你有20 G 的俗谱，啊，所以扩充性的部分就有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做扩充，来去做 planning。所以你在 planning 一个你的系统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思考说你的 size 到底要怎么样。很简单，很多都是倍数的数字。所以你在 planning 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当初 design 就是希望你在算的时候很容易去算估算说你要的效能。你要的 capacity， 你要什么样的规格，所以它都是2的倍数去做成的，好，所以跟大家 share 一下你在 planning 的时候你要注意的项目。
谢谢 Rick。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虚拟机器跟云端服务的关系，很多的朋友跟很多的客户问我说，那我只要把虚拟机器长出来就好啦，那为什么每一次我在 create 一台新的虚拟机器的时候，同时就有一个叫云端服务的东西被带起来的呢？好，我们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好，其实我们把云端服务看作是一个 boundary， 有时候呢，我们会偷懒的跟客户解释说，云端服务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提供给你一个 public IP， 让你可以去由外面来存取到内部。但事实上不，它不是完全只有这样子，它是一个可以供你管理啊，可以设定一些参数在里面啊。你可以把你的好多个 VM 包成一个云端服务来提供客户面向的服务，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想，我们如果要做一个 low balance 的 service 的话，那云端服务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接入口，你的客户不用知道你在这个云端服务里面长了多少台机器，但是呢，这个机器当有一台出现问题的时候，瞬间就会有另外一台机器接手帮你做这个服务。以前我们要做这样的服务，我们必须有怎么样的设备？第一个 networking， 你可能要买 F5A10 啊，或者是low balance 的设备。再来，你要准备多台的机器，每一台的机器的 config 你要设定成是一样，而且你要配给他 IP 位置，告诉他说，这台不行的时候由谁来接手？那么云端服务就好像扮演这样子的服务，他是做这件事情。好，您大可以想象说，有了它之后，我的刚刚就前面讲的 scale out。就靠它来去帮你达成就好了。好，你可以在一个云端服务里面起多个 instance， 啊，这个 instance 可以是 web 的服务，可以是 VM 的服务，由你来决定要摆什么。那你提供一个单一的存取接口去给你的客户的时候呢，他不用知道你里面长什么，只有实际上运作的人会了解这一件事情而已。好，那这个图呢是说了，假设我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服务 ，ERP 系统好了，我在这边起了4个 instance，OK，那你客户进来的时候，如果第一个 instance 坏了，没要紧的，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会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继续去存取他应该要取得的服务。所以说，以前我们在讲的 multi tier， 不管是两层或是三层的服务，如果透过云端服务来设定这样的组合的话，它应该是下面这种图。OK，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我的客户从80或是43 port 走进来的时候呢，我前面有一串 Web 的 Cloud Service， 它是绑在同一个 Service 哦。OK，SQL 也可以 ，AD 也可以。如果他需要存取我内部的资源的时候呢，透过 VPN 的 Tunnel 来存取我 AD 的身份认证。这个是我们想要给各位了解的一个概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问题呢？那我继续说到了云端服务，说完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虚拟机器好了。 我可以先问一下，在座各位有没有已经用过 Azure 的，或者是家里面已经有 Hyper-V 或是其他的虚拟化的平台的？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哦，有啊，看起来还蛮多的。OK， 好，我们先讲我们的虚拟机器。这样子，我们 promise 你，你有下面的 SLA。好，如果你只有一个单一执行客体的话，是 99.9， 那代表的是每年会有可能高达8.75小时的停机时间。如果你有多重执行个体 ，SLA 是99.95，这代表了每年大概是4.38小时的停机时间。那这包含了什么呢？这包含了，当然说包含了 Azure 里面 hardware， 因为 Azure 里面也有很多的 hardware， 它有可能产生故障，磁碟 CPU 或是 memory， 好，网络也可能故障，电源可能会有产生问题。作业系统的软硬体升级等等，但这不包括了您自个管理的这个 guest OS， 也就是说，当你拿到一台虚拟机器的时候，你要 force 它升级的时候，这不在这 SLA 的协定范围里面。好，那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如果我想要9995的话，我肯定是要执行两个执行个体以上的，那它会产生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容错跟更新网域。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在使用 Azure 上面的时候不会特别注意到，但我要给大家特别说明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各位应该使用过 AD， 那 AD 的 Best Practice 里面告诉你说 AD 不应该只有一台，要有两台，为什么？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就 Q&A 好不好？可以举个手吗？为什么 AD 要有两台以上？请讲。OK， 您说对了。为什么 AD 的两台一样？很简单，理由就是备援。同样的，你放在 Azure 的 Data Center 里面，也会面临到这么一样的问题。所以呢，它有一个名词叫做容错网域 （Fault Domain） 跟更新网域。好，那 Fault Domain 是这样子的。以前我们在家里面自建 Data Center 的时候，就是买一柜，把所有的 server 都放满，因为老板告诉你说你要妥善运用你的投资，所有的电源回路都接在同一个上面去。所有的 networking 都在同一个L2 或是 L3 服务器上面，所有的 router 通通接在一起上面。但你有没有想到，今天如果坏掉一座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状况？我可能整座那个机柜就没办法正常的运作了。任何一个刚刚我讲到的点，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状况发生。因此呢，我们在鼓励客户使用 Azure VM 的时候，要去考虑到这一点，不要把你的两台 VM 放在同一个机柜里面。你说 Azure 那个 data center 这么大，有没有可能放在同一个机柜里面？就是跟中乐透一样，纯粹就是几率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你更应该把它分开来。好，你可以避免它放在同一个机柜、同一个 server 上面去，好，同一个电源回路。OK， 这样子可以避免两台机器同时产生单点失败的可能。
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过去如果自己家在导入 virtualiz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讨论到一个 single point fail。 以前其实很单纯，因为一台机器就是一个作业系统，一个 application， 所以你只要准备两台机器就搞定这件事情。可是做了虚拟化以后尴尬了，一台硬体里面跑的 VM 啊，十几个到五十，我看过五十个的啊，在台湾啊，一台机器里面就跑五十个。在过去的 virtualization 的技术，很多时候呢，他把同一个应用服务都放在那一台硬体上面。他说我有做 HA， 可是 HA 是放在同一台的硬体，那一台硬体挂了，对不起，那整座都挂了。刚好你那一个两个有做 HA 的，有做也在那一台 hardware 上面。所以其实 virtualization 的确解决了一些的管理上的问题，但是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管理上的问题跟挑战。所以在 Azure 当初在做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这件事情，因为客户一定会做两台以上的机器。为什么？因为服务越来越多， user 越来越多，连上去的 device 越来越多，你要 share 你的 loading， share 你的 risk， reduce 你的 risk 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分散在多台机器上面。这时候你就会面临到这个问题。以微软在管理这么大的 data center， 我们一个 data center 大概是600,000台的 X86 server，如果再加上 virtualization， 你会知道就是在里面有上百万台。OK， 那我怎么避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 design 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 我最早以前是在台湾负责电信业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电信业在 build up 它的云端服务给它的 customer 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反映这件事情是说，哎，你用了 virtualization 的技术，但你有没有帮客户考虑到说，如果说他有两台机器的时候，他 provision 的机器会不会放在同一台？如果你看看你们自己现在目前使用的 virtualization 的技术，它不会管理这件事情。你没有任何的设定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当你 provision 一台机器，当你 provision 第二台机器的时候，它会帮你分配说，哎，这一台机器已经放了我原来同一套系统，要帮你放在另外一个 hardware 上面，绝对没有。OK， 但是 Azure 有帮你考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
OK， 好、，sorry。还有一个更新网域，更新网域是什么呢？当刚刚Rick前面讲，你有同一套系统要去上 fix 上 update 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应该避免它同时进行更新，同时进行 reboot， 或者是同时进行 update 的 process。所以呢，它会很聪明的 notify Azure 说，哎，我现在在更新的，等一下有新的更新，不要放在第二台，等我做完之后，我再帮你去做其他的更新。So， 这叫更新网域，所以我们会建议我们的客户把 Azure 上面的执行个体分散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容错网域跟更新网域中，避免产生所谓的单点失败。那怎么样执行？我们来看一下。OK， 好，我现在呢有一个 Web Role、Web Worker， 你想想是两组服务就好了，放在两个机柜。代表的是容错网域 ，OK， 两个框代表更新网域一跟二，保证你不会在同一时间去做更新的动作。那以前呢，我们怎么做我们自己的机房呢？这边买一座，然后这边买一座，然后呢，当你承包一串的时候，老板一定会看着你说你有没有搞错 ，OK。我们再来看，如果是虚拟机器呢？啊，更简单，这个图大家看的应该更清楚了。IS SQL Server， OK， 可用性群组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你把它 separate 开来，交错的应用服务规划，让你的机器不会在同一时间啊，因为 IS 更新或是 IS 的挂了，啊，这个挂是指说机柜上面的电源或者是网络等等的一些资源。出问题了，你的服务受到中断，好吗？我们希望各位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一个设计。
OK， 这个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客户你们的服务 run 到的 service level 可以到 99.95， 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即使是微软，我也没有办法保证我hardware 不会有坏掉的状况嘛。唯一的状况是说，当 hardware 坏掉的时候，你不用付钱，因为你付的钱，微软会帮你，已经会帮你汰换掉这些的东西。OK， 那我怎么确保我的客户就这个问题？就是假设，因为我会帮你 separate 在不同的机柜，所以同时这一个服务，同一个服务，举例来说，你们的官网、你的 website 有两台机器以上，我其实是放在两台不同的 rack 的机器。OK。所以你不会说画一座的时候，你整个服务就 shut down， OK？ 或者是假设当各位有没有做过 storage 的 maintain， 很痛苦哦，一座里面 VM 很多哈，搬得要命哈，很累。那我们就希望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假设我遇到的这一座的硬体需要做 maintain 的时候，你另外一座的机器会 keep 保持运作的状态。当这一座更新完成以后，开机我才会做下一个，啊，所以我一定会确保你的机器一定至少有一台在线上做服务，啊，所以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去确保你的服务的 running 的 service level， 啊，这是其实很多业者没有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有做到这件事情。
那也有客户问说，我自己做。我自己来记这个顺序总行了吧？我们总是会很诚心的告诉他说，一定是可以的。但因为您的系统多，你一定会忘记顺序。但如果只有两台 ，OK， 很好记；四台很好记；八台呢？十六台呢？32台呢？那您可能要拿纸笔来抄了。 所以与其我们自己做，不如交给系统来帮我们判定这些事情。所以呢，容错和更新网运跟 SOA 的关联，其实就是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你一定要实做了这一些的设定之后，才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服务。OK， 我们希望在你的每一个端点到端点之间都是这样子的呈现方式，你可以在每一个你的 service level 做 redundant。OK， 这一个 set 代表一个高可用性的群组，也就是说，当这个坏了，这条路进来是到 SQL Server 2，但也可能是上面的 web 坏了进来的时候到1或2。Anyway， 由 Azure 帮你做决定。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刚刚讲到了所谓机柜的问题结束了，那虚拟机器里面的磁碟怎么办 ？OK， 在 Azure 上面 ，OS 的 disk 不给你收钱，只有 data disk 会收钱。那我们怎么去做啊 disk 的配置呢？当您看到了你的虚拟机器展开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你有一个 C， 好，磁碟 C， 它会给你一个 D。Temporary disk 放在里面的资料呢，会随着你的关机或者是把机器 shutdown 再重开之后呢，资料会消失。它可以让你放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有暂存档，它可能不重要，但是它会占用你的 disk 空间，因为 C 可能你不想要再挖一个 disk 出来，你可以暂时把程式也好、档案也好、图片也好、文件也好、设定档也好，放在 D 上面去。OK， 一定是 D。所以换句话说，您的下一个资料磁碟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从 D 之后开始，也就是 E、F、G 这样子的方式。好，那么呢，目前我们的 disk 的种类有 SATA 跟 SCSI， 在未来会有 SSD。好，在未来会有 SSD， 您可以选择您需要的磁碟 performance 来考虑您的配置。好，这件事情。
OK。这就是要提醒一下，就是 storage 的部分，因为我们有几个客户可能忽略文件上面有说的啊。那因为temp 这一个 hard disk 其实你们是可以用的，只是不建议你们放什么，放比如说长期要保留的资料啊、系统的程式啊啊。为什么？因为它每一次 reboot 的时候，这一个磁碟会被清空，所以你可以适用于是什么？你的一些暂存档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在这里。啊，比如说你的 cache 放在这里是可以的，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Windows 跟 Linux 我们都有提供这个 temp 的 hard disk， 而且都还蛮大的，所以有些客户看到说，哎，有几百 G 就拿来用，好，忽略到我们在 document 上面说的，它是一个 temp 的 hard disk， 啊，所以在做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好，提醒一下。
再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操作这些东西呢？您可以用 Azure Portal， 我认为这是对各位最方便、最简单的事情。但如果您天生是一个命令列执行狂，您可以用 Command-Line 的方式来去操作我们刚刚上述讲到任何的操作步骤。好，这是取决于各位的需求而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在跟客户介绍的时候，其实我最喜欢下面几张 slide 跟客户讲。怎么样会有感觉？好，当你的一笔资料写进来到 Azure 的 Data Center 里面呢 ，Default 它帮你写了三笔资料，我们就想这是 1KB 好了 ，OK。当它坏掉的时候呢，另外一颗磁碟马上会帮你接收，同时再把坏掉的资料移转到正常的原本正常的 Disk 上面去。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再去担心你的硬体出现故障的问题。那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自己的 data center 想要有这样子的服务，我有一个 1TB 的资料想要去有这样子的服务，那你必须准备多少件事情呢？你必须要准备四颗硬碟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给各位算一下。首先，我们讲说你一笔资料进来分在三颗不同硬碟，所以呢，你的第一颗硬碟、第二颗硬碟、第三颗硬碟分别被我存放了。但我们还要考虑到所谓容错的问题，所以呢，最基本的，我们做个 RAID 5好了。OK，RAID 5，那你至少要多加一颗硬碟。所以，你每写入 1TB 的资料，换句话说，你要付出四倍的磁碟空间的资料。好，那如果我要再做异地备援呢？如果我要做异地备援呢？ 一样的 Azure 帮你抄到另外一个 data center。在 Azure 的 data center 里面呢，每一个都是成对出现的。好，目前有一个例外是巴西，它目前是单向抄到美国去。好，目前为止这样，它会把你的资料抄到配对的资料中心去，用一样的方式帮你存放好。
所以这种的方式就是客户可以自由做选择，摆预设，好，我一定帮你放三份的资料，好，放在我们三颗不同的哈地上面，好，坏三颗哈地其实也蛮难的，但做 refi 小弟的客户坏过，好死不死坏两颗，救都救不回来，好，那这是我们的资料存放方式。当变成异地备援的话，那这三份的资料会再抄三份到另外一个 data center， 所以等于是你有六份的资料去做保护，好，所以这是异地备援的方案，所以客户可以自由去做选择。
OK， 我们再看到下一个章节，我们要讲的是虚拟网络。好，虚拟网络，当我跟客户讲说虚拟网络的时候，我的客户通常会有说这有什么好讲的，通常都是这样告诉我。不，我们是在跟你讲 Azure 上面的虚拟网络。那这个虚拟网络呢很重要，在 Azure 上面的虚拟网络，它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帮你把公有云跟私有云混合起来，叫混合云。从前我们谈论了好多虚拟化的技术，它会告诉你说从单机到虚拟化到私有云，然后呢就再也没有人跟你谈论下一个步骤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公有云，因为没有混合云。那么呢，微软的 Azure 它扮演了公有云的角色，同时它提供你有能力把私有云混合进来。你可以假想你就像是延伸你的私有网络到云端上面去，用的是您定义的 IP， 里面的认证服务是用你家的 AD，不是微软的哦，不是微软，是用你家的 AD 哦。DNS 的解析也是用你家的 DNS 解析，但机器确确实实的放在了云端上面。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能，也好像不可能。事实上，它正在发生。我们给客户做的第一个scenario 的建议，通常是说，你们家一定有 AD， 你们家一定有两台以上的 AD， 就像刚刚这位同学跟我们讲说，为了容错，为了备援，但你应该都放在同一个机房里面，对不对？有可以谁告诉我说，你们家的 AD 放在两个不同的机房，然后呢，隔了300公里这样子远的？我想应该没有，因为台湾长不就300多公里。我会跟客户鼓励说，你可以尝试把你一台 AD 丢在 Azure 上面，把 VPN Tunnel 建起来。如果你的 AD 出了问题的话，你不要紧张，台湾就算被 Gazia 踏平了，你的 AD 还在 Azure 的云端的资料中心里面。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客户说，您就像延展着你的机房，延展着你的办公室，但是你所需要付出的是很少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虚拟网络上面呢，你可以做到以前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叫做高可用性，什么高 HA， 我们思考了好多好多点。但是当一把你的project scope 提出去给老板的时候，老板告诉你说，他只会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要花多少钱 ？OK， 他一定问你这个问题。那你要跟他解释说，因为过去有凭借我的技术经验累积告诉我说，这一定不是做不可，一定是要这样子做的，一定是这样才不会出问题的时候，老板会告诉你说，出问题的几率有多大。再来，你告诉老板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问题。老板会跟你说，你不知道什么出问题，你怎么敢跟我要钱？你的哈位没有办法提供给你这个及时，因为老板知道所有的哈位投资都是算在他的账上面，这是算在他的企业营运资本上面的。OK， 好，所以呢 ，Azure 在上面呢，你把你的虚拟网络延伸出去之后呢，你把机器长到 Azure 上，你有用就有算钱，没有用停下来就不给你计算费用。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这是各位的 headquarter。OK， 要是你有新办公室成立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考虑把机器放在 Azure 上面去？好，这是 Azure 的机房，这是您的机房，中间是透过 VPN Tunnel 把你的虚拟网络串起来，好吧？把你的虚拟网络串起来了。那串起来是需要什么东西呢 ？OK， 当然。你要有一个您在属于您这边当然有一个对外的 IP 啦。 好，当然可能需要 device 来去做这件事情。什么东西可以令你做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support 了 VPN device。我专注这个点给各位说，啊 ，Microsoft。前面呢 ，Cisco 啊、Dell、Sony Wall 啊、Juniper 啊，或者是Washka 等等，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了，啊，我要做 VPN， 我还要花那么多钱买设备？不要了，如果你们家现在已经有在这个 support list 里面可以拿来用，如果不 OK 的话，你就把 Microsoft 的 Server 2012或者2012 R2 装起来就可以了。装起来之后会变成怎么样？我给各位看一个啊，架构图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的 on-premises， OK， 这边是塞图塞 VPN， 在新加坡，这边塞图塞 VPN， 在美国 ，IP 是您定的 ，service 可以串起来，在总部这边的机器可以透过这个 VPN 连接去存取放在新加坡的 database， OK， 可以放在这边。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那您又会想到，那我怎么管理我的虚拟机器呢？这个地方我要给各位说的，就是你不要再去思考其他的方式，你原本怎么管理的虚拟机器，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管理。OK， 啊，你原本有 CCN， 你有 Intu， 就去管理，透过这个 VPN Tunnel 去管理在 A9 上面的机器，那它可以怎么样被实践呢？各位看一下。On-premises 依然是在你家，啊，这里面有 Orchestrator 跟 SCON 去监控你这所有的机器，请注意它仍然是跨了 data center， 走了 VPN， 跨了 data center 去完成这件事情。OK， 您还是用你原本的方式去监控你的机器，去管理你的机器。好，那也有人问说，那在 Azure 上面能不能装防毒软体？行啊，还是可以装防毒软体，防毒软体还是很重要的。您如果有塞门铁克、有 Trend Micro 或是麦卡菲、小红伞等等的中央伺服器控管台，一样可以透过这个方式部署给他。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很重要，你的 AD 认证的是所有的机器都串起来了。So， 你一定可以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啊，云端服务。云端服务的概念呢，刚刚在前面跟各位稍微提了一下。那你还可以用您部署程式的方式去把云端服务带起来。透过 Visual Studio 把你的应用程式写好之后呢，你就透过它把它打包到 A9 上面去。你告诉他 A9 说，哎，我要长四台机器要在不同的位置，也要 available set， 啊，每一台机器挂点的时候，还会有另外的机器帮我接手。你可以通通的在 Visual Studio 内，Visual Studio 档内上面设定完成。OK， 就把机器丢上去，它就开起来了。那 by default 透过 Visual Studio 档内执行的这个工作，它会要求你起两个以上的 instant， 是因为它要求你要能够做到 SOA， 就是 9.95 以上。好 ，by default， 那你可以手动的把它关掉，但是我建议你仅在测试的时候手动把它关掉。On production， 请你起两台以上的执行个体。那我们不断的在呼吁各位这件事，就是因为两台以上你才有 SOA 99.95， 不然是没有了。哦，还有很重要的是。微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 Network Load Balance 不跟你额外收钱，其他家要，你可以想想看，你要买一台 Network Load Balance 要多少钱？我们楼下有摊位，各位可以去询问一下。OK， 好，当执行个体坏掉了，他帮你移到旁边去，好，他帮你移到旁边去，好，您还是一样有这样子的服务。好，再来讲到SQL Database。每一次讲到 SQL Database 的时候，客户又问我说 SQL Server 有什么好讲的？不，我们不是讲 SQL Server， 我们在讲 Database 这件事情。OK， Database 就是各位常用的 Connection String 加上账号密码，开始把 Table 塞进去，把每一个 Row 都塞满。但我们今天不是教各位写程式，这个不是我们这堂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告诉各位这边差别是什么东西。你现在拿到的不是一台机器的，而是一个端点服务。好，那么呢，它怎么样运作呢？前面你可以透过你各种各式的各样的语言 service level 以后 Azure 替你服务，包含到下面的平台层，包含到下面的 hardware， Azure 帮你处理完这个事情。好，
OK， 这边指的一个应用情境是说，你的 SQL Server 基本上目前在 Azure 上面有两种的 deployment 方式，一种就是你把 SQL Server 放在 VM 里面，那这种的 deployment 方式跟你在你自己家的环境，老实说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 hardware 在微软家，就这样而已。其他所有的管理基本上跟你原来的行为模式一模一样。那 Azure 另外提供一个叫 Platform as a Service 的 SQL Server。好，这一段来说的话，我们介绍的是用 Platform as a Service 的方式，你不用在一个作业系统里面安装你的 SQL Server，然后去想说你的 CPU 要多少 ，RAM 要多大 ，Disk I/O 你要怎么 planning， 这些事情在这个 platform 里面已经帮你考虑到了，包含什么 database 的 update， 它也帮你做，你只要专注在管理什么，管理你的 database schema 前面的连线要怎么连到存取你的资料库，好，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好，那接下来又会有人问说，那你这个Platform as a service 代表着它面向全 Internet 开放，我能不能够对它有做 ACL 的权限限制？可以，好，可以的。您可以把 ACL 打开来，这一些没有在 list 清单上面的服务，的连线就会被阻绝掉。OK， 那更进阶的用法是我们开始跟客户分享说，如果你想要做资料库的异地备援的时候。您可没去形容，去思考这件事情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跟各位说的，我有一个资料、哦、放在我的机房，那我的另外一个机房可能放在台南，可能在高雄，可能在香港，可能在 China。那我如果平常时候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做 VPN 的 tunnel， 把 VPN 打通，我可不可以透过 Azure 来帮我做这些事情？行，你把资料抄写到 Azure 之后 ，Azure 帮你抄写到第二地、第三地、第四地，甚至是你想要的任何的地方。OK， 再来，如果你的 service 已经 on 在了 Azure database 上面，你可不可以做资料的抄写？行，这发生在什么样？各位可以假想一下，当您前端是所谓的订单系统的时候，它平常的时候一定非常的繁忙，那客户会告诉你说。我要怎么样查到才能查到说我刚刚购买的资料呢？这时候你会告诉他说啊，来，我开一个界面给你，可以提供你查询。可是如果你在查在同一个 database 的时候，这个 database 就会变得非常的忙碌。那我能不能够把它抄写一份，或者是同步一份，然后专门开一个界面让他做查询呢？行，我们也提供你这样子的服务。那你可以把它抄到啊，比如说台北的一个 database， 高雄的一个 database。远距一点的话，就是东南亚的一个 database， 美国、欧洲一个 database 去做查询的动作。好，那这个同步的机制设定非常的简单，好，它不需要您思考太多的事情，它绝大部分的事情都帮你做完了。OK， 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说，如果今天你的 application 是跨大区域的，你可以前端用 Traffic Manager。就类似像 Global DNS 这样子 query 的方式，去帮你把资料带到各个对应的 location 上面去做查询，这样您的客户在做查询的时候 ，response time 就会变得很快。你可以把资料有效的分散。那我们跟各位讲说，在 VM 上面，我们希望你做 scale out， 但是在 data 上面，我们希望你把资料库多抄一份。但相信我。这个资料库抄写的费用一定会比你 maintain 两台、三台 SQL Server 的费用来得少太多太多太多。我们的客户看到那个 pricing 的时候，告诉我说：“啊，你确定你没有讲错吗？”是的，我们真的没有讲错，那个价格真的差了很多。好，那在应用的方便跟便利性上面来也简单了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客户不要再去思考说 SQL Server 放在你家，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 afford 一个很专业的 DBA 在你家，但 Microsoft 通通帮你 tuning 好了， update 帮你上好了，任何有问题的问题他都比你先知道了。这是我们在做的，这是我们在提供给客户的。
好，这个的应用情境我们很多客户是拿来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是外销的嘛，所以我们会做sale 到欧洲的客户或美国的客户。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可以 design 你的 service 是跨 region， 第二个是彼此互为备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一个 site 挂掉了，其实，刚刚讲的 traffic manager 它会帮你自动导到另外一个还活着的一个 data center， 继续保持做服务。好，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架构的一个设计。那有些人会说，哎，那我用 CDN，CDN 其实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举例来说，有一些很动态的资料 update， 其实 CDN 是没有办法帮你做的。CDN 很多是做静态的，啊，帮你做加速。That's all。但是做一些动态的一些程式设计的时候的content 呈现的时候，基本上 CDN 没有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就要透过这种不同的 data center 跨 region 的 data center 去帮你做 HA。所以这是很多大型的 website， 举例来说，像 Facebook 啊，或者是 Microsoft.com 啊，基本上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架构设计。我们会避免某一个 region 的一个服务挂掉，好，那我其他的 region 可以 take over。
好，那我们再来看 blob storage。常常在讲到这个 topic 的时候呢，我又会被问到说 blob storage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可以跟各位很简单的讲，你就把它假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储存空间，这上面呢可以放任何你想要放的东西。它可以对外服务，它也可以不对外服务。OK， 那大部分我们会用到就是 block 跟 device 这样子的设备，drive 这样的设备。drive 在哪里用到呢？您 create virtual machine 的 VHD 就是这种格式，属于 high performance 的。如果你有一些图档，如果有一些档案要提供给客户下载或是一个储存存放空间的话，绝大部分是 blob 的方式。那 table 跟 queue 其实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应用模式稍微少了一些，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 blob 跟 driver。 那它有什么限制呢？没有，它没有什么限制，没有特别的限制，你想要放什么东西就放上去，我们不局限你放任何的东西在上面。
讲简单一点，就是只要它是一个档案，你都可以把它放上来。好，所以这是 blob storage， 甚至于说你可以把blob storage 当作 Hadoop Big Data 的 HBase 的一个 source 存放档案的地方，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你不用透过前面的 Control Node 去帮你做这件事情。好，这是我们的 blob storage。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跟竞争对手的比较。好，这边展现的目前为止跟 Azure 一样提供服务的 provider AmazonMo 前暂时是在领先的地位，这一点我们诚实的说，但我们很努力的追赶。Azure 在这边 ，HP、HP Cloud、IBM Software、Rackspace。
不过有一家已经 ，ICE 的部分已经退出了。
Rackspace 已经退出了。
对，好，那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几家，目前，HP Cloud 基本上大概只活在美国的那一个。那基本上你在亚洲的话，大家就会看到目前IBM 并购 SoftLayer 以后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好，不过它的 traditional， 如果你去看 SoftLayer 的起家来说的话，它比较像 colocation， 它比较像 colocation 的 model。 那最早的是 AWS run 了十年了，不过最新的财报还蛮难看的，因为一直赔钱。那 Google 最近才刚开始要起来做这件事情。那可是如果你仔细去里面看一些的话，我建议客户你去看一下他的授权合约，其实有很多魔鬼藏在细节里。你去看他的授权，还有你的资料放上去他可以读取的权限，你自己去看一下他的使用权、隐私权的问题。好，我把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帮各位整理出来。第一件事情是VM 其实是台湾客户，我老实说，台湾的客户非常喜欢用 VM， 非常非常爱。Compare with 我们看到我们其他国家的应用状况，台湾的 VM 的使用率是 super high， 也就是大概几乎 99% 的客户 by default 一定会用 VM。 好，所以我们先拿 VM 来去做一个比较。第一个 Windows 跟 Linux， 其实Azure 来说的话，一定是我 Windows 只要是没有 EOS 的 version， 基本上你都可以放在 Azure 上面去执行，所以2008、2008 R2、2012、2012 R2 都可以使用。那 Amazon 基本上有跟微软买授权，所以他一部分赔钱的原因是他卖一个 Windows 的 VM 就要付微软钱。那他也是全系列的授权。Google 其实你逐一看的话，它只有授权的部分只有 Windows 2008 R2， 它跟微软在谈的时候，它只负责出的 license 叫2008 R2， 你用其他的版本 ，sorry 不 support。OK，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 license 是另外计价，也就是说它的 license 的 VM 是用堆叠式的，所以它 VM 有一个 baseline， 然后你用不同的 OS 再堆叠那个钱上去，这是唯一一家有做这件事情的计价模式，所以还蛮复杂的。SoftLayer 啊，也有 Windows， 但是它目前来说的话 ，R2 的部分目前还没有啊，授权的部分还没有。Linux 啊，我们大概有七种啊，我们跟 Amazon 差不多啊，唯一差的是它有 Red Hat， 我们有 Oracle Linux 啊，唯一的差别。不过 Red Hat 其实差别只在 Red Hat 没有授权问题 ，Red Hat 其实你付的钱是 support fee。因为它是 open source 的 kernel 嘛，所以它不能收授权费，所以它是 support fee 的部分。Google 只有两种啊，一个叫 Sand OS， 一个叫 W。啊，如果你用这两个以外的，又要另外加钱。啊，很诡异的一个授权方式，这是 Google。那 SoftLayer 也是为什么哈？这个的原因就在于 hypervisor software 的。SoftLayer 的 hypervisor， 各位知道是用什么吗 ？Zen Server。所以它的 guest 的 OS 的 support 就会有 Zen Server 上面的 limit。举例来说 ，Massima 16个 core，guest 的 support 就是 Zen Server 上面的 support 很 limited， 啊，所以它是 Zen Server。Google 跟 AWS KVM， 但是是客制化过的 KVM。代表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直接把它拿回来，是需要做一些修改的，啊，你才有办法把资料拿回来。而且拿回来，其实 AWS 还有 limited， 你不能用它的 template create 完以后，那个的 VM 你是拿不回来的，只有自己 upload 的 VM， 你有权利可以跟它申请拿回来。在 Azure， 不管任何时间，你想要拿回来你就拿回来，你自己 upload 的 VM。或者是你透过 Azure 上面做好的 template 所 provision 出来的 VM， 你都可以自己拿回来，在你家的 Hyper-V 上面可以直接开机，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客制化或任何的加工，好，所以你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最新的 Gartner Report 啊，很有趣的是 Gartner Report AWS 跟 Azure 在 IaaS 的部分，我们两家都在 Leader 的部分。那 Google 的部分在 Vision 就是梦想很大，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操作，有谁有操作过 GCE？ 很少啊，因为我去玩过，目前的阶段蛮像实验室写出来，还有很多 feature 不太 work 啊，所以我目前看到的状况会是这样。所以 Google 它在 IaaS 的部分，它在 Challenger， 它比较强的部分，它PaaS 的部分啊在 Challenger。那我们 PaaS 的部分在 Leader 也只有两家，一家叫微软的 Azure， 另外一家叫什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叫 Salesforce.com， 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在 SaaS CRM 的部分，啊，其实它在 PaaS 的部分也还不错，唯一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单价非常非常的贵，啊，它的 PaaS 的部分，啊，那 PaaS 就只有微软的。Azure 跟 Salesforce.com 是在 Leader， 其他的部分都没有。AWS 甚至在 Gartner 的 Report 上面 ，PaaS 连名次都没有，也就是连名字都排不上。好，所以这是 PaaS 的部分。Database 的部分啊，目前也只有微软有把 SQL 的部分做成 PaaS， 其他的部分目前是都还没有的。RelationDB 还是各位最常用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Support 的部分。那我们跟 AWS support 的都还比较多，那唯一的差别就是企业版它不 support， 它只 support standard 的部分。资料中心的数量，各位可以看一下，微软总共在全世界17个开放我们的客户可以自由做选择，而且我们在大陆有2座。Amazon 9+1，其中一座在 China， 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在哪里，叫 China，在一个西宁的这一个地方，很偏僻，所以我们在怀疑它的资料中心的网络连线 quality 是怎么样。第二个，中国政府到底会不会开放让它去做这件事情，也还是个问号。Google 全世界六座中国大陆就不要想了，啊，因为连香港的机房都被他 block 掉了，所以你更不用想他会进去这件事情。啊，那 SoftLayer 在 China 目前也没有任何的 plan 或者看到他有 progress， 啊，所以这大概很快跟大家 update。在地的 support， 啊，只有微软在我们台湾，真的在台湾，我们养了5个技术人员。来去解决客户任何在 Azure 上面的问题，所以你任何技术上的问题开 case 进来，是微软台湾的 engineer 来帮你解决问题，所以你不需要 call 到新加坡，不需要 call 到美国讲英文，啊，台湾我们直接就 support 了。其他家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三家都要 call 到新加坡讲英文，啊，另外这三家都是 call 到新闻，多国语言。啊，基本上只有我们跟 Azure 有，啊，基本上 Amazon 只有英文 ，SoftLayer 我们目前看到也是英文，台湾发票，啊，只有微软可以直接开，另外三家大概都是，如果你要开台湾的发票，都是需要代理商代理，所以它并不是开原厂发票，是代理商发票，啊，所以听说是 markup 20-25% 啦，我看到的报价单是这样。你可以去试看看，我看到的是这样，20-25%，好，也就是你买越多，你付的那一个代理费会越多，好，另外一个这一个是第三方的一个 report， 好，这个比较是什么呢？它的比较基准是这样，你付出去的钱买到的 computing power 的分数，好，那它的比较的作业系统呢？好，各位可以去 download 这一个，好。Guest OS 它用的是什么？我可以跟大家讲，叫 Ubuntu。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你用 Windows 的 VM， Azure 可能对它有优化，所以测出来的效能可能不是这么的公正啊。所以为了公平公正的部分，它使用了一个 Ubuntu。另外一个就是 Ubuntu 在各家的 Public Cloud 的部分都有 support， 啊，所以它的比较基准是一样的。OK。然后我们就来去看说，你付出去买两颗 CPU， 大概是 4G RAM 的这种的 VM 的规格，它的效能到底好不好？好到什么程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Amazon 大概是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啦？原因是什么？它要你掏钱出来再买 IO， 啊，预设的 VM 其实它的效能并没有太好，啊，那 IBM 大概是黑色的这一块。Azure 在这一块，啊，所以我们很多客户去实测 end to end， 什么叫 end to end？ 我们都比较 recommend， 因为你在做 cloud 的测试，我们希望是 end to end 是 client 发动你的 request 到 server 可能透过 web server 跟 DB server 完成一个 transaction 或者是一个 behavior， total 要花的时间要多久？不要只看 CPU 的 clock rate 啊。Disk 的那个 performance， 那个很容易造假。你要看的是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 performance， 各位可以实测，我们都欢迎客户去做实测。好，那这是最新的 Gartner report，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右边的部分是 ICE 的部分，好，所以刚刚讲的，只有微软的 Azure 跟 AWS 是在 leader 的部分。好，那 Google 的部分是在这里 ，Vision 就是谈了很多的梦想，但是。很多，啊，看起来在里面的function找不到，啊，我自己也有找过，哦，有些东西就是看到有，但实际上没有。IBM 的 SoftLayer 也是一样，在 Vision 的部分。左手边就是 Platform as a Service 的部分。好 ，Google 啊，因为他在做 Apps 啊这个起家的，所以他在 PaaS 的部分，其实他在 Challenger 的位置。那微软最早也是做 PaaS 起家，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在 Leader 的部分，另外一家就是 Salesforce.com， 这两份 report 都是2014年的，都是最新的，我没有用2013年的，我用最新2014年，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你在 AWS 在这边，哎，连名字都没有，好，原因是说，因为 AWS 本身自己并不是一家软体公司，所以它很多的 Cloud 上面的 product 它必须仰赖Open source ready， 或者是，像微软或者是 Oracle、SAP 这种公司做好以后，它在上面去做加值， 所以他很难自己去 in house 去开发一个新的这种应用的服务，这是他目前会是比较 challenge 的地方，也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一直不赚钱，因为他要付很多的 license 给别人。好，所以这种的 business 到底可以 run 多久，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看，因为股东不太会有这么高的耐心等着你说一直赔钱。好，所以这是大家可以看到的部分。然后在 ICE 的部分，大家很快的会可以看到微软在 ICE 上面还有更大的一个 investment。好，包含 CPU 扣数的 support， memory 大小的 support， disk 的 support。好，所以这些接下来大概在应该在这一年，也没有一年啦，其实就在年底前大家都会看得到，拭目以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面我们可以使用 Azure 的 IaaS 呢？如果你有备份备援的需求，如果你有虚拟主机移转的需求，如果你有 website 网站托管的需求，你都可以考虑 IaaS。那我给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要让各位一口气把家里面所有的 VM 或是所有的虚拟机器迁移到 Azure， 我坦白说这是一件很大的工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们会鼓励客户说，你常常听人家喊异地备援啊，不管在报章杂志上面你都看到这个口号喊得满天尬响，但当你要跟老板讲说异地备援的时候，他会告诉你 why。你跟他讲说，因为很重要，机器可能有一天坏掉，你必须去找这个地方去把机器 set up 好，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必须预先做这件事情。但你的老板通常不会同意，你的老板通常不会同意。那你可以把机器放在 Azure 上面，你可以把机器放在 Azure 上面，透过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Cloud Service Network 的结合、 Storage 的结合，加上备份备援的机制，你可以把机器直接开在 Azure 上面，但仍然是走你家的网段，仍然是走你家的网段。当然你也可以提供对外的服务去给你的使用者用，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您的服务中断的时间越少越好， Azure 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本来就有计划买新的设备，那我可以更加请求各位做一件事情，就是您不妨在您的 Azure 的 account 上面 create 一台机器，试试看它的效能是不是如你的想法，如您的思考，我相信您会有很大的改观。如果你是要 hosting 一个 web service 或是一个 web 对外的服务，那你更应该考虑 Azure。 是为什么？我们的频宽是国际级的频宽。 OK， 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占领中环跟香港投票的事情吗？大家不是打得很凶吗？我相信啊，很多我们的 local 的telecom provider 如果遭遇到这样子的攻击，我那天看了报纸，大家讲说国家级的机器攻击，好，那就是指我们对面的朋友做了一些事情。那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个suffer 中安然脱身呢？我想 Azure 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好，我们来看到一个跟钱有关系的事情，怎么样算钱？我在这边不会列给各位所谓的 pricing table，pricing table 请各位到网站上面去搜寻。
微软的云端价格非常的 open， 都在 azure.microsoft.com，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会一一列，因为在上面都查得到。好，但是我们只是提醒一下，就是说有一些计价的部分大家是怎么计的，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可以跟老板说，哎，这个是计价是怎么来的。
if 你要买新 server， 那你就必须要买作业系统的授权。如果您持续的支持 Windows server 的话，那你一定得买 Windows server 来支持，但放在 Azure 上面你不用买。如果你是对外服务的话，那个 External Connector 也不用买，也不用买。
那差好几万。
OK， 那真的有差。如果刚才前面我们讲了，你要做个多个执行个体的话，那你要乘以二、乘以三、乘以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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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一路乘上去。但在这边你不会因为你选的作业系统的版本而要去多付其他的价金，不，你不用上。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客户为什么用 scale out 不要用 up， 因为你 up 付出去的钱，比如说你从 S 变成 M， computing power 不是 double 吗？钱也是 double， 那你这时候你用横向扩充多一台 instance， 你付出去的钱两个是一模一样，那你为什么要用 scale up 的方式？好，所以在 cloud 里面我们尽量会建议你用 scale out 的方式，比较不会有 single point fail，又可以 share loading。 好。
那如果是 C 口呢？
远一点就没。
好，如果是 C 口呢？如果您已经有 SQL Server 的 license， 跟如果你没有 SQL Server 的 license 准备采买呢，那计价的方式是怎么算呢？好，如果你已经买了，请看第二个。好，但是你的 SQL license 那个授权的要买 L 加 SA， 好，才可以移转到 Azure 上面去。好，如果您没有买 SQL Server license， 直接使用 Azure 提供你的服务，那就是 VM 的费用再叠加上去 SQL Server 的费用。那有没有更经济的方式呢？如果 Database 是符合您的企业的应用程式需求，那我强烈的建议你不要再用这些 SQL Server 了，用 SQL Database， 效能是一致的，但费用大大的降低。好，效能是一致的，费用大大的降低。那更棒的是，你不要再去管 SQL Server 了，连备份你都不要去管，备援Azure 通都帮你做完了。
这边的管理的工具都是一样的。今天不管你用选择哪一个方式，管理的界面叫 SQL Management Studio。好，所以我们没有再 create 第二个，所以你今天不会因为用了这一个 SQL Database， 所以你要学另外一套的管理工具，同一套。好，
好，那我们以前怎么去思考说费用的计算呢？左边是我们现在的传统的 architecture， 右边您看一下。我们没有什么多估算不少估算的问题，老板，各位相信在座应该最讨厌做一个什么预算估计，因为你不知道你的 marketing 会不会成长20%、30%、40%，你少估了说你没有精准的判断市场，你多估了他会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事情。我们不断的被 challenge 这件事情，但如果你放在云端呢，你没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们在想，以前在你们家，在我们的资料中心里面，你是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的？就是有一天呢，我在看着我们家的 data center 的时候呢，我把这所有的项目都罗列了出来啊，您可以看一下啦。啊，你要买授权嘛，伺服器、机柜、power、redundant、UPS、disk、disk array、switch， hardware insurance， 也许各位有，也许各位没有，但我相信没有是占大多数。OK， 那你空调、租金、照明、清洁啊 ，EI 也是要付钱的。OK。好，磁带备份，如果现在有做，如果你用 D2D 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笔费用的支出了。硬体的建置，可能你们会选择自己来做，但你可能委外，请 SI、请 BP、请 partner 来做这件事情。software 的更新、系统的建置、备份还原、DNZ、log 的判读，为什么会有这一条？你出问题的时候找厂商，厂商跟你讲说，对不起，我这次出来要 charge 多少费用，你要付这些钱。当然 tax。中华民国万万岁，他一定会收你这个钱，他一定会收你这个钱，好吗？那折旧，折旧你必须考虑这一件事情，你必须考虑折旧这件事情。但如果在 A9 上面的话，你思考的点就比较少了。我把它归类为几个步骤，就是七个步骤。OK， 哪七个步骤？我们刚刚讲前面讲的 Azure Computing， 又讲的 SQL 在 A9 上面。又讲了 Azure 的service， 好，所以呢，你要做的就是你的运算啊 ，A1、A2 到 A9， 你用了哪一个 size？ 好，你的存储你挂了多少个 disk？ 好，你的存储的交易啊，这边特别跟各位解释一下，存储的交易其实就是一个 IO 结束了，起始跟结束它会算你钱。那我们总观的那么多客户啊，每一个月大概就是一点点的费用，几百块。
基本上这个公有云大概都会有收这一个啦，所以我们只是提醒一下，虽然费用很少，我可以跟大家讲，每10万次0.03块台币，每10万次，没有
，10 million。
10万次0.3×1块啊，1块台币，但是它会发生，所以我都会先跟客户讲会发生，但金额很小，但是我不能说金额不会出现。好，它是每10万次为一个计价单位。好，我们的友商是我们的3倍，就是每10万次它也是同样的计价单位，但是单价是我们的3倍。好，但是我们还是跟大家讲，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charge 的一个费用的发生，但每10万次为一个单位。
我们再看，如果你有资料库，好，这边1、2、3、4都是加项。如果你有运用到我们今天有提到部分，比如说备份啊、网路啊、资料分析这些 CDN 这些的 service， 会有另外一个费用的产生。 这一二三四五几乎涵盖了所有 Azure 的 service 的费用。好，那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非常重要，就是因为 Azure 放在 cloud 上面嘛，所以一定会有网路费用的产生。那在我按下一个按钮之前，我可以问一下各位，知不知道流进去 Azure 的资料是不算钱的？只要流进去都不算钱。好，流进去都不算钱。
意思是什么？你 upload 一个 VM 100多 G 的网路，我没有跟你说。
好，再来，流出才计费。但这流出呢，要跟各位特别说明的，流出的计费的方式是取决于您资料中心的 location。如果你今天在啊，离我们最近的应该是香港的机房，香港的机房 hosting 了100台啊 VM， 好，每天在内部产生的总流量有1 T、2 T、3 T、4 T、5 T， 甚至100 T， 一批，要不要钱 ？No， 因为在内部没有流出资料中心，所以我这个图告诉各位说，从资料中心流出来才算钱。流出来才算钱。好，所以你的 SQL 啦，每天在不断的产生大量的内部资料的话 ，no， 这个 charge 费用是零的，啊，零的。所以呢，七个步骤是怎么来的 ？Computing 加上你的 SQL Azure， 其他的 service 加上 networking，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OK， 好，那么呢，最后面我们啊 conclusion 一下啊 ，Azure， 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弹性、开放、兼顾。这是我们一直想要提供给各位的多面向的服务。那我们的资料中心遍布在全世界，好，资料中心遍布在全世界。Sorry， 好，这边最后一张图，全世界的资料中心。好，刚刚我们讲17+1，还在建，还在建。我们在这么多个国家都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好，我们这么多国家都提供这样子的，台湾 ，OK， 台湾，好，我们在地的服务。好 ，Azure 很棒。好，各位手上如果没有账号的话，去申请一个，第一个月6300块免费的额度，您可以开心的测试。好，您可以开心的测试。
如果各位有 MSDN， 不要浪费你们 MSDN 的 benefit， 每个月你都有 free 的 Azure 的扩塔可以使用。啊，记得去开通，你有 MSDN， 你就有这个 benefit， 记得去开通。那最后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在做这样介绍是我们在这几年的遇到协助客户导入过程之中的一些的可能大家客户忽略的一些细项的部分。另外很多客户提跟我们 request 说，因为他想要把既有的机器转上去，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tool 啊，我们在这个月的时候 announce 了一个最新的一个 tool 叫 Microsoft Migration Accelerator， 它可以帮你从实体机 VMware 或者是在 AWS 你的 VM帮你迁移到 Azure 上面，几乎没有 downtime。大家有兴趣的话，在 Azure 上面去查 Microsoft Migration Accelerator， 一个 free 的 tool， 你只要有 Azure 的订阅就可以了，没有另外 charge。好，
好，那么呢，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啦。那谢谢各位这3天以来的参与，谢谢各位了。
好，谢谢大家。